Hello， 大家好，我是志祺，欢迎回到志祺七七的 Podcast， 每周陪你聊聊新闻时事、社会议题或是一些轻松有趣的生活新知。那今天这一集我们要来聊聊的主题是晚安小鸡。今年过年期间哦，台湾网红晚安小鸡的相关消息成为了新闻版面的焦点。他突然传出在柬埔寨的西港园区被殴打失联，但后来又被柬埔寨警方揭发，一切都是自导自演。有些人好奇的是晚安小鸡到底是谁，有人忙着营救他，也有人呢一开始就在质疑这整件事情的真实性。那就在晚安小鸡跟他的朋友被柬埔寨的警方逮捕准备坐牢之后，事情好像已经稍微告一段落了。但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还是有看到蛮多不同的讨论。比如说晚安小鸡到底为什么要造假，为什么柬埔寨警方这次的动作好像特别的快。反观台湾这边哦，面对这种网红造假的行为好像都束手无策，又是怎么一回事呢？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晚安小鸡柬埔寨事件吧。不过在进入今天的节目之前，先让我们进一段工商服务时间。你是否跟我一样有减重复胖的惨痛经验呢？先别气馁哦，我和减重名医宋叶仁一起推出了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会带你根据体质避开复胖地雷，让好不容易瘦下来的你不再因为三餐外食、没空运动等等的原因让体重回到原点。课程首先会带你掌握外食判断指南，一眼就能够根据食材类型与烹调方法来找到好吃、便利又能够瘦的日常外食。那如果想要杜绝复胖，那就一定要认识影响减重成效最关键的荷尔蒙体质。根据体质调整作息与饮食来减重，就不用勉强自己疯狂运动、节食挨饿，更不用担心一旦松懈就迅速的膨胀复胖。现在这堂外食减重学线上课程已经突破2000人购买了，想要透过外食减重的你千万别落单啦。趁课程上线前入手都能够享有超值优惠，搭配我的专属折扣码77COVID 还能够再折200元，越早买越划算，赶快一起加入吧。好的，那今天的工商服务时间就到这边，我们就开始进入节目的正题吧。今年31岁的晚安小鸡是台湾的探险直播主，他的影片内容呢多半是以恐怖探险为主题，常常可以看到他在废弃的建筑里面直播。2020年11月7日，晚安小鸡在台北市某间废弃的医院直播时，刚好撞见了一具上吊的半身干尸，结果报警之后发现自己意外的破获了一起失踪案。而这个事件呢让他打开了知名度，还收到了家属的红包答谢。而在他持续的经营之下，也慢慢的累积出了一票喜爱追求刺激的粉丝关注。截至事发前呢，晚安小鸡的 YouTube 订阅数有 12.9 万， Facebook 粉丝专页呢也有19万人追踪。后来晚安小鸡也开始出国探险，例如在2023年的5月他在日本的恐怖医院直播，过程当中疑似拍到灵异现象，一度成为了当时热门的网络话题。而在今年稍早的柬埔寨探险之旅更是引起了轩然大波，让晚安小鸡的知名度直接跃升国际。2024年2月12日的晚上，晚安小鸡在直播当中声称自己来到了柬埔寨西港的凯博园区，也就是大家俗称的诈骗园区。但是直播到一半，他突然被不明人士突袭，还疑似遭到了殴打，画面陷入了一阵混乱。最后这个直播还被一个身穿军装的人关闭。那到了凌晨，晚安小鸡的老婆啊，还有朋友一起开直播证实，他们已经跟晚安小鸡还有陪同的导游都失去了联系。就这样子，晚安小鸡失联了一整晚，直到2月13日的下午才再次现身，以直播的方式报平安。但是在直播当中的他神情紧张，而且衣服还破掉，头发也被剃了一半，身上还有多处受伤。他边跑边解释自己昨天被当地军人殴打，身上的财物被洗劫一空，行动还遭到了控制，今天下午才勉强逃出来。但他很怕被追上，所以要赶快的躲回饭店，解释完又马上关闭了直播。因为事态涉及人身安全，所以粉丝啊、媒体还有警方都非常关注这件事情。台湾这边呢，刑事局就透过管道向柬埔寨警方了解情况，而柬埔寨西港的省长郭宗朗在收到消息之后，也在脸书发文协寻晚安小鸡。不过就在这个时候呢，有越来越多的乡民开始觉得晚安小鸡的遭遇跟说辞好像哪里怪怪的。首先有不少人质疑，如果真的在逃命，为什么晚安小鸡还有办法开直播？而且如果他真的被抢劫，那手机怎么没有被抢走呢？另外也有人觉得亲友的反应太不寻常了，晚安小鸡失踪了一整晚，但家人竟然选择开直播而不是主动报警求助，找人这件事情还是刑事局主动发起的。而刑事局也证实晚安小鸡直播事发的地点并不是他声称的凯博园区，而在废弃的金水园区才对。这疑点让很多人开始质疑晚安小鸡真的有被绑架吗？ 针对这些质疑呢，2月13号晚上晚安小鸡的好友，也就是另外一个探险网红阿闹，透过直播激动表示没有人会拿自己的生命开玩笑，表示他们已经联系了相关人士准备营救晚安小鸡。那很快的隔天节目，在警方就宣布他们已经顺利的找到晚安小鸡，而力挺他的好友阿闹也一起出现在了画面上。但是跟大家想象的温馨获救画面不同哦，他们不仅被警方上铐，接下来的发展也跟他们宣称的情节很不一样。节目在警方宣布这起绑架呢都是晚安小鸡一伙人自导自演的，两人还当着省长郭宗朗的面下跪请求原谅。但是两天之后，两人还是因为违反了煽动制造社会动乱罪，被柬埔寨法庭判处2年有期徒刑，刑满后驱逐出境，终身不得入境柬埔寨。另外他们也被罚款400万瑞尔，折合呢台币大概是3万元。那这个判决出炉之后，台湾这边讨论也越来越激烈，有人觉得柬埔寨警方啊法院超高的办案效率实在是大快人心，因为这年头呢很多网红为了流量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做出来，这次的事件或许可以成为一个警惕。另外也有人觉得之前大家都说柬埔寨治安很差，结果我们的网红跑去造假，还要靠对方警察报案抓人，反观我们的司法单位动作慢吞吞的，真的是很丢脸。不过针对柬埔寨的处理哦，也有不少律师觉得晚安小鸡被火速的判刑其实并不算什么好事。这个立场的想法呢，主要是认为柬埔寨的司法似乎没有保障到被告的权益。一般来说，审判的时候应该要遵守无罪推定原则，在经过完整的调查跟诉讼流程之前，不能够未审先判。但是这次事件哦，从逮捕到判刑只有3天的时间，不禁让人怀疑，他们真的有走完完整的流程吗？有律师帮被告辩护吗？有没有可能呢，晚安小鸡真的有被绑架，但是柬埔寨透过不正当的方式逼他认罪呢？此外也有律师认为哦，就算晚安小鸡真的是罪证确凿，但官方用煽动制造社会动乱罪的名义来定罪也是有一点争议。还有影片的内容真的有到制造社会动乱的程度吗？法院认定的标准是什么？量刑的依据又是什么呢？在时间紧凑甚至可能缺乏辩护律师的状况之下，这些法庭上面应该要被好好讨论问题，很可能都会变成法院说了算。而在另外一方面，也有人觉得疑惑的点是，过去几年柬埔寨诈骗猖獗的时候，警方感觉都没有那么的积极，这次却一反常态大动抓人，是有什么特别的原因吗？针对这个问题哦，大部分的评论都认为可能是因为过去几年的负面形象已经冲击到柬埔寨的名声了。根据日经亚洲的报道，2019年柬埔寨的外国入境人数为380万人次，其中中国游客占比将近 40%，但到了2023年的上半，中国游客的占比只剩 10%， 严重冲击到柬埔寨的旅游业。亚太旅游协会柬埔寨分会的主席表示，这件诈骗集团猖獗让柬埔寨被视为是不安全的国家，这可能就是中国游客却步不愿意来玩的主要原因。所以这几年柬埔寨当局正在试着挽救这个柬埔寨的国际形象，包含了展开扫诈行动，肃清诈骗园区，而晚安小鸡的影片对他们来说好像就是直接在挑战底线，在伤口上面撒盐。事发之后，柬埔寨总理呢甚至呼吁司法部门不要减刑或特赦，因为他不容许任何人再以任何的形式抹黑柬埔寨的形象。那这样子的发言呢，虽然确实会让某些人开始怀疑柬埔寨司法的公信度，但台湾这边大部分的声音可能都是拍手叫好。因为这几年失控的网红似乎越来越多，网络上面已经有不少网红造假的例子，情节比较轻的可能像是捏造自己的经历，创造特定的人设来博取关注，比较严重的可能会涉及到商业行为，比如宣传不实资讯，又或者是呢在某些社会议题上面有人会提供假讯息，造成社会对立与恐慌等等。针对这样子乱象，有人就觉得政府跟平台都应该要出手立法管理，对于自媒体内容啊跟网络直播提出相对应的规范。比如有人就建议哦，像网红已经算是一种职业了，所以政府或许可以规划某种网红执照，未来如果有人违法就可以直接吊销执照。但是有人觉得要立法管理几乎是不可能的，又或者说这样下去反而会更加的危险。这派的观点认为，首先我们要怎么样定义网红，为什么管控的对象只有网红，所谓的踩线行为的标准到底是什么，我们真的有办法抓出一条大家都认同的标准吗？另外也有很多人担心哦，这条法条呢可能会压缩到民众的言论自由，如果这个标准是由政府或少数人说的算，那它甚至会变成国家控制舆论的工具。所以也有一派的人觉得，与其要求谁来管秩序，这一切的一切可能都还是要回到观众跟网红的身上来处理。网红的部分呢就是要他们自律，而观众的部分则是要努力的加强自己媒体识读的能力，看到不实的内容就检举或跳过，只要越少人关注，那这些内容就比较没有杀伤力，网红也会因为没有流量就放弃制作这样子的内容。 节目的最后也想来聊聊我们制作这集的想法。我们在研究这次议题的时候发现早在2年前玩小鸡就曾经在台湾造假说自己遇到街友持刀追杀，被警方呢以社会秩序维护法移送法办。那虽然后来法官认为玩小鸡的影片当中散布谣言的内容不够具体，所以并没有起诉他，但上一次的记录可能也让很多人对他印象不好，所以这次事件发生之后呢，很多人除了愤怒可能还觉得很丢脸。那根据我们的观察，这种感到丢脸的情绪或许也不只是局限在玩小鸡的身上，可能也反映出了很多人平常就对网红的各种追逐流量的行为感到很不满。更何况你平常在台湾闹就算了，这次呢还闹到了国外，实在是非常的尴尬。但话说回来，如果要讨论到该怎么样减少或控管类似的网红乱象，我们觉得真的很不容易。同样是拍影片造假，柬埔寨和台湾司法处理上面的差异或许正好就显示出了两国对于言论自由的态度差异。事实上前几年的数位中介法，政府也曾经想要透过法律的方式来尝试减少不实资讯的问题，但当时就因为争议太大而无法过关。代表至少就现阶段而言，大部分的人还是觉得任何对于言论的管控都需要更加谨慎。那我们自己是觉得，如果想要兼顾资讯正确还有言论自由，透过商业机制来制衡，比如看到不实资讯就检举拒看，让内容创作者减少收益，这确实是一个非常合理的解法。但换个角度来想，如果有些组织或单位它给予特定的目的，就是愿意投注大量的资源来传递假讯息，那透过商业机制防范的效果可能就会很有限。所以到头来，强化所有人的媒体试读，搭配商业机制的双管齐下，可能还是比较完整的方向吧。不过就实作的部分，我们还是觉得很不容易，却也暂时呢想不到更迅速更有效但又没有什么风险的方法。所以如果你对这个问题有更多的想法或见解，也欢迎你留言跟我们分享哦。好的，那我们今天关于晚安小鸡的介绍就先到这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按下追踪跟订阅。如果是对于这集晚安小鸡的内容，对我们的 Podcast 节目或是我个人有任何的疑问跟回馈，也都非常的欢迎你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留言哦。那今天的节目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我们就下集再见喽。